早上我们一起学习到，在爱的里面，它其实有一个角度，有一个面向很重要，就是要我们去练习割舍跟忍心。在带领孩子的路上，我们忍心看见孩子遇见困难，碰到苦境，这是早上的学习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呢，主耶稣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一起再来学习下一个主题。我曾经有一个母亲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说，她的一个孩子因为得到了一个病症。当所有的妈妈都很激动，爸爸很激动的问说，老师请问我的孩子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办？第二个说，怎么办，我的孩子功课都不认真的写怎么办？第三个说，安回来也不写功课，都不教我们，都不知道，很着急很着急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母亲就告诉大家说，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活下来，因为他的孩子得到了小脑萎缩还有肌肉萎缩的并发症，从很小 baby 的时候他就不能够长大，可是他还是长大，可是很辛苦。因为你们有看过一种支架要架在脖子上，因为他如果没有架住，他的肌肉是没有力气撑住他的骨骼，一堆啪登体就是这样会断掉，所以他一定要撑住。那因为我们不能够体会这个母亲的辛劳，所以母亲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孩子终有一天要离开他，因为医生告诉他，这样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时候，大概十二三岁，荷尔蒙开始改变，他其实就是他生命的终点。所以呢，他的孩子现在十岁，他每一天都在算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陪伴他的孩子。那我们大家听得都很感动的时候，他竟然又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这样。所以他说，我已经没有眼泪了，我只知道要照顾我的孩子，等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。他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十岁一个八岁，两个都是肌肉萎缩并发小脑萎缩，所以里面不能够长大，然后脖子会断掉，手脚也会断掉，因为没有肌肉。每天晚上每一个小时他起来帮他们翻身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帮他抽痰，因为他只要没有抽，因为他的肌肉是不会蠕动的，在这边没有办法帮他呼吸，他的痰就会哽咽，那天晚上就会死掉。所以这个妈妈说，他的工作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着他的孩子能够活着。这个妈妈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就教导了我们一件生命的功课。因为她说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在她第一次知道她的孩子的病症之后，她整个的人生跟着改变了，这个叫做重新的定位。第二个过程是在我们访问在日本，经过去年的大地震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的整个定位改变了。很多人拼命的赚钱，经历那个地震之后，对人生的价值有重新开始的评估，他们发现生命是非常可贵的。好，所以两个例子给你们之后，你们有感觉了吗？你们今天要重新定位什么呢？现在的人因为科技非常的发达，很多汽车都有一个叫做卫星定位导航系统，简称叫做 GPS，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？所以你们知道的时候，你们会设定，当你们现在无所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，你只要按下去就会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吗？你们如果不按照它的路走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的 GPS 会一直讲话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们如果是先进的应该有，就是 GPS 会说话，会一直告诉你重新定位，有没有？会一直告诉你，然后你会一直被他吵吵吵。那你有没有再做过第二个实验，就是你坚持不照他的路走，他叫你往左边走，他重新定位之后呢，你继续走你的别又新的一条路，他就又重新定位冲。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验，就是你一直跟他绕，一直绕绕啊，看他最后会说什么？没有哈，我有一次哦，因为我要知道这个 GPS 到底有多聪明，他往左我就往右， 他说上午就往后，我就一直找他不同的方向，大概绕了十分钟之后，我完全不照他的哦，只有 GPS 就不说话了。卖生气呢，卖生气，你知道他后来说一句什么话吗？我那时候就开在高速公路上，我想说，咦，啊，这台 GPS 怎么不说话了？哈哈哈！我战胜了他，没有，他忽然间说话了，就在高速公路。你知道高速公路中间有分隔岛，他忽然间叫我说回转，他会生气的。那个叫做重新定位。我们的人生有好几次的经历需要重新被定位。什么叫重新被定位？就是我们的大脑的思路要改变过。我们的大脑很有趣的，比如说现在你看到这边有几排椅子，对不对？每一排椅子的中间都有这个叫通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就会知道从通道走去找自己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坐过飞机坐过火车，人家还会问你你要坐走道还是靠窗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走道。好，那我们的大脑很像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从 baby 之后开始，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谁？父母亲教我们的第一个，接着就是老师，接着就是学校、教会等等等等。这些所有的东西教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好比是一条道路。那么呢，这条道路如果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在我们的脑里面哦，一直走同一条路的时候，这条路就开了呢。那意思是什么吗？你们都有登山健行过的经验，有没有人去逛那种森林啊、小径啊、走路啊等等的？有一些路你会不能走或是不敢走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很多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这条路，这个草好像被人家踏过，诶，这条草踏得更厉害，要怕看来的就有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草走过之后呢会倒下，然后那一条路会有一点明显，就会让我们想要试试看往前走，有没有？那个路就是这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中间所有的杂草你都不敢走，因为你怕危险。那我们的大脑好像这样子，如果说我们从 baby 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不论你几岁，你所有的思想、动作、生活，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话，所有的路就是开得像这个椅子一样清清楚楚，有通道，你只走通道。所以呢，人是怎么样呢？大脑就会告诉你说，走这些旁边的路，也就是这排到那排中间的椅子不能走，这一条才是道路。这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结构。那现在我就问你们了，请问这些椅子的中间假如没有人坐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跨到旁边去？可以吗？你们听得懂吗？可以吗？你们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题目不难，就是可以想象这里面现在没有人，我请你从最后面走到钢琴这边，你有好多条路可以走，知道吗？你不是只有这个大的通道才可以走，知道吗？可是我们的大脑长得像这样，也就是说同一个东西一直固定之后，它就好像一个通道，清清楚楚，所以你的大脑会告诉你旁边的路是不通的。那其实是不是真的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当没有人的时候，每一条路都可以走到钢琴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大脑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讯息，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告诉自己完蛋了。你们很喜欢完蛋，你们很容易跟孩子讲完蛋，比如说功课没写完蛋，什么完蛋，你们很会骂啦，我都不敢骂出来，就你们很会完蛋。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如果今天活已经到了我们长辈的年纪，70、80岁，我今天功课如果没有写好，我问阿妈说，阿妈我会完蛋吗？阿妈会说，你有抓到耶稣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也就是说他的定位在他的年纪，他一定会一回往过去整个的人生路80年的时候，他只告诉自己一个定位，就是抓住耶稣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他的定位。那现在我们的定位是什么？ 在人生不同不同的阶段，你定位什么？你怎么看孩子读书？你怎么看孩子有没有成功？你怎么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父母亲？你怎么看这个教会？你怎么看信仰？你怎么看耶稣给你的真理？全部都是因为你的脑告诉你要做什么。所以你的脑如果被限制住，说有很多东西是完蛋的，那么就不知道怎么帮忙了，你懂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请谁来讲都一样，因为它是固定的。固定的意思是什么？好啦，我再比方更简单，你们日常生活的啦，比如公齁，你们现在坐在那边听上面上课或是讲道啦，好不好？你们最熟悉的这么爱聚会的人，你们就会坐在那边评论，对不对？这个较好讲，这个较不好讲，这个较缘投，这个较不缘投，这个讲齁用拍干呢，这个较好笑，你们比较会评论，对不对？不对齁，只有我会评论。好，我讲我很会评论哦。那为什么我会评论呢？因为他所有的道路是一样的。意思是说，一个讯息出来，假如我听在那边，我觉得那也公安呢，好，因为他没有照着我这条通道讲，好，他走旁边的路，安呢我就觉得安那安呢。所以我们的脑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大部分在吸收的时候，坐在这边看起来很像很认真啊，真的很认真。就是说我们坐在这边很认真的时候在听东西，其实它整个是固定的，全部是固定的。时间一到就会坐进来，时间一超过就想走，它那个是固定的。多一分钟你就会不行的，你就会告诉自己哇安什么谁安撞，有没有？它会慌张，因为它固定了。那一固定就是表示我们的定位系统怎么样，它是一个固定，它不会动的了，它会生气的，里面会生气的。一没有照你的意思的时候就容易生气了。那现在也是一样，你定位系统如果定在我的孩子就是我的，我的孩子我只要给他照顾，我给他营养，我给他爱，他就会渐渐的长大。第一个见证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孩子是不会长大的，是活到13岁的那一年会离开他的。所以妈妈的定位整个改变，有没有发现？这就是定位。所以定位好不好也蛮好的，可是定位要自己练习定位，因为从耶稣来的定位有时候蛮辛苦的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说耶稣跟你说哦，太厉害哦。那老师说他 OK， 老师跟你说一下，然后说随便你们啊，你们要不要听回家练习，有没有？耶稣跟你说是怎么跟你练习看看，直接跟你说过你会说呢，有时候会晕啊，知道吗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定位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试试看。定位一就是说，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练习做仆人，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是做仆人，听得懂吗？我们没有教孩子做仆人，我们做仆人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好像皇上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多的父母，所以为什么刚刚今天有家长问我说，老师为什么你明天讲青少年不讲孩子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明天讲的是青少年不是讲孩子？因为在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在父母的眼中非常的可爱，没什么好讲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，吼，你如果跟我一样有体会，你就知道有他没有我，有我没有他，那种的感觉，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样养孩子的感觉。养你到十几岁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假如你跟我一样激动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一直说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孩子有一天要进入到青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，可是因为他的孩子好可爱哦，几岁两岁你是在教一下有够够水啦，对不？啊，你跟他说妈妈十年之后他不是长这样，妈妈说哎呦，你黑白说自己不生就说这样，他妈妈就会觉得说好可爱嘛，怎么会变坏？不会的，那个就是定位，知道吗？那你的位置什么时候开始改变？诶，十几岁，十一十二岁，你忽然间发现，嗯，他讲话怎么变这样了？有没有？ 那就要开始定位。好，第一个定位，我们要教导孩子做仆人，所以说这个要从圣经来看。我们这一节全部看圣经哦，要练习，我们从真理里面学习。使徒行传第三章，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三节，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三节，我们看这边哦。你们如果读十三节开始，有没有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，有没有他说他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仆人做，你们的圣经跟我有一样吗？他有小字，仆人是什么？做儿子，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从这边你就要去认真看这个真理，因为天父真神阿爸他把耶稣直接定位在仆人跟儿子，也就是这是一个专有名词，从原来的意思里面，这个仆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字，是专有名词。这个仆人不是我们想象的外籍非佣的仆人，他的仆人是专有名词，专门形容这个人本身有儿子的形象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去想，耶稣留给我们的形象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每个都是他的孩子，我们也是仆人跟儿子的形象。好，那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我们的下一代，孩子也是仆人跟儿子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我们的孩子是孩子，我们要看他也有仆人的形象。你要趁早告诉他这件事情，不论他几岁，今天做得到的回家就去练习说，哎，我跟你说你是仆人，知道吗？回去要练习哦，因为你走在真理上，你不用怕他，你不用怕他甩你的门或是跟你吵架，因为你走在真理上，你忘了告诉他，十几年来你忘了告诉他说，孩子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你是仆人。你们有看过连续剧吗？有，对不对？看得比我多。很多连续剧都是什么失去父母，然后在找寻他的父母，然后就哦，我不要跟你相认，我不要跟你相认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没有照顾我，结果他是你的亲生父母，有没有？结果你看到就好感动，觉得说哎呀，早一点告诉他就好了嘛，有没有？你要早一点告诉他他真实的身份，他是仆人。你不能等到他几十岁的时候忽然间坐在这里听道理，上面的长老传道告诉他你是仆人啊，结果他就说哈，那不是我妈妈吗？没搞清楚，连他真实的身份都不告诉他，你于心何忍？懂我意思吗？第一个定位，你要趁早他还是 baby 的时候，不论他有多么的可爱，捏着他的脸说你是仆人，你是仆人，你是仆人。 OK 哈，这个才走在真理上。要告诉他他真实的来源，他真实的身份，圣经这样教我们的，他除了是你们家的宝贝之外，他是仆人。早一点让他知道，到他学生灵恩会的时候，一来教会传道就说，小朋友，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，他怎么样他就连上去了。嗯，我爸爸妈妈早就告诉我了。可是有一些孩子就是说，仆人不是在讲我吧？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就告诉我他不是，因为呢他很小的时候他要什么嘴巴一动东西会来，请问这个是仆人吗？好像不是哦，仆人好像不是嘴巴一动东西就来，对不对？仆人好像也不是车子一停就走下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教会会有很多车子黑轿车停着哦，下来好多仆人，就是爸爸妈妈去停车，有没有仆人就下来了？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仆人吗？这个给你们请一定有问题的，如果你们家的仆人是这样子还得了？哎，你去 parking 呢，他先下车呢，吼，你们现在是这样怪怪的，都倒着做，难怪后来教育都奇奇怪怪的。那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们讲说，第一个， 那个仆人的定位形象既然是仆人，你要想办法制造仆人的形象，因为现在让他自己去当仆人有一点难了。说实在话，凭良心讲，我们没有让办法让孩子在现在物质的社会说你不准吃，去洗衣服，去河边挑水，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爸爸妈妈，聪明的人，你们其实要跟我一样用力的想，认真的讨论怎么样去营造一个仆人的场地场面，让他有机会看见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讨论，这不用教，因为你一定要自己动脑，你不要一直动脑帮他买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地万物之大，神在一开始创造就告诉第一个人说，这里园中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享受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曾经告诉你的孩子，所有你看得见的山水大树大石头可以享受？如果你不曾告诉他，也是有问题啊，你没有走在真理上面。全部买的是会动的玩具，科学家现在已经告诉我们了， baby 很小就看玩具，后来的情绪都不太稳定。你们继续买啊，我无所谓，我已经告诉你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练习教孩子等待。等待是现在人最难的一件事情，那包括你跟我可能都很难等待，因为现在连手机的发明都是告诉我们不需要等待。这个等待如果时间太长，你马上换下一台手机跟换下一个公司，有没有？因为等是一件不值得拿出来谈的事情。可是在真理里面，耶稣从一开始，神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等待的宝贵。那如果我们等待不下去的话，不告诉我们的孩子话，请问你现在那是我们的年代人，请问你人生有什么时候是你一说东西就来的？你如果年纪到了一个地步之后，你发现你说都不一定来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个神不一定给你，你要那个神不一定回答你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你现在就听到什么道理，就是说啊，神有神的时间，有没有？有哈。啊，我们的孩子懂吗？你打算他几岁你才告诉他这个奥秘，神有神的时间，孩子不是你的时间。什么？你打算几岁的时候告诉他？要想这个问题。你以为他是自然有的吗？不是，他是被教导的。可是如果在你的家里面你不曾这样告诉他，他说要有山就有山，要有水就有水，他要这个就有这个，要那个就有那个的时候，请问有一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你不是这么爱我吗，主啊，那我现在要这个，结果主没有回答他，他就走了耶。现在的孩子是这样的，他就走了。这里边有吗？是你们在拜神，我不需要耶。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已经被教导一个东西，就是我要什么就会有什么，如果我拿不到我大叫两声就拿到，大叫两声还拿不到我哭我就得得到，你懂吗？所以他是有方法的。那这个方法就怎么样，这条路就开了。什么路？他试过三次之后，这一条康庄大道就非常清楚，他告诉他自己，只要我想要的东西走这条路线一定拿得到。请问你人生是这样的吗？你为什么要骗他？你们这么爱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骗他们人生其实不是这样，不是你说有就有的？爸爸妈妈，请你们回答我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着急在这里，就是你教了一套，结果神的东西根本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你硬硬的把他往教会里推的时候，他只有往外走，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我们今天当老师在前面讲上课非常的难，因为你怎么讲，不要乱比哦，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连不上耶。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急在这里，你们怎么会不急呢？你们怎么还是任意的照自己的方式在教呢？你 没有给他这个，你以为把他往教会推你就没事了吗？不是的，他连不上，他连不上就会怎么样做决定，我要跟我不要。你醒了嘴，我们现在的孩子是这样子。有一次我跟他们讲生命，好难对不对？我说孩子们，生命怎么、哦、我自己讲得好陶醉哦。结果我们的孩子哦，十几岁哦，就这样冷冷地看着我，然后我就说生命啊，怎么哎，提那个电话起来呢，生命我 Google 一下。他说老师，生命是这样子，生命在电话上，生命是这样啊，你说怎么样？他连不上了。好，然后我就说这本书有生命，可以起来看呢，生命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被现在的东西教育到定位成所有东西是看得见的，好不好？他所有东西看得见，所以他的道路是清楚的，非常的清楚。只要有看不见的东西，他就觉得是不通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请问你，所有的东西在黑板上的东西，请问哪一个是看得见的？都看不上去呢，仆人不容易看见，有没有？仆人不容易看见，什么等待？哦，好抽象哦，等待。来看一段圣经，耶利米歌，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啊，其实你们这都比我较熟。来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圣经明明这样子教我们，第三章第二十六节，有没有？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六节，他说人啊，哎，人包括了大人跟小人，哎，小人怪怪的，大人跟孩子，所以人仰望神，他说哎，这是好的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等待？有吧？而且哦，这个更厉害，他不是等待，他说静默等待，更厉害，没当考，没当话。他说人仰望神，静默的等待，这是好的。那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东西，他告诉你很清楚，这是我要的，这是好的，我向你讨的，这个你通通要很清楚的知道。这些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趁着孩子还小就要告诉他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神要的，把他的生活完完全全连在耶稣的身上。你们很多人会问我说啊，什么都可以连哦，啊，起码可以补习嘛，这样连。我说会当，会当，神怎么看补习？孩子，你要学这么多是为了谁？问他，为了神吗？学得越多要为了神而学，每件事情都要跟神扯上关系，你再不扯上关系，你没有机会告诉他，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 Google 从电脑告诉他的，电脑有一天告诉他没有神，他就相信了，懂吗？好快的，你们要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快一点配上他们的脚步，重新定位。第二就是让他学习等待，怎么练习？从家里面，他跟你要这个，没，爱蛋，懂吗？你们要练习哦。那现在练习要到几岁？早上说，11岁，所有之后的不要再用这一套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今天下午先把11岁以前的介绍一下，没什么好介绍了。明天要讲青少年的话语，今天先讲11岁以前的，你一定要分出来。他有两个阶段，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。11岁以前告诉他他的真实身份是仆人，11岁以前你说 no 就是 no， 知道吗？不行就是不行，知道吗？那明天会教，那11岁过后怎么办？还可以说 no 吗？明天讲哈。来，第三，经历苦痛，同样的这一章我们看一下27节下面一段，人在幼年负恶，又是好的。有没有看到？人就是你跟我啦， 而且他特别指的是幼年，以色列人对幼年的年纪是放得很小的，十岁之前，所以幼年负轭，早上有讲到挂着轭是怎么样，拴住他的嘴，你要往左就往左，你要往右就往右，所以负着这个轭，他说原来是好的，这是真理，真理的东西你一定要练习，不用打折扣，也不用问老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，没有的，真理写出来是非常清楚的，现在的科学家一直的证明圣经教的真理是对的，特别指的是心理情绪上面的治疗，发现我们的孩子从很小在过去的这个年代里面，发现他们现在进入了社会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，原因是因为在更20年前出来的美式新的教育是什么？自由跟爱，有没有发现？那早上我们谈过爱，爱的面向非常的广，可是他把爱跟自由连在一起之后，我们的父母就没有办法再管他了，有没有？抱一生出来就要亲，就要摸，就要抱，就要按照他的兴趣去发展，按照他的方向去前进，爸爸妈妈只要在旁边呵护他，扶着他走，有没有？现在的科学家开始新的告诉我们，从电脑断层的扫描告诉我们，这些孩子的情绪是不稳定的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生活的重心。那个重心专家就去研究，一研究之后就发现说，原来在10岁之前没有挡住他。亲爱的父母亲，你们是最会挡住人的，请你挡住他。什么是挡住他？你觉得不要就是不要，不用讨论。那你现在就会问老师，他一直叫一直吵怎么办？不要理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专家告诉我们说，当他10岁之前你不理他的时候，你挡住他的时候，他心中的里面的发展，我现在讲里面不是讲外面长得可不可爱，那是你的事情，里面的发展是我们的事情，他的里面跟他的大脑的颜色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是叫做舒服。听懂了吗？意思是说他需要，懂吗？意思是说，你如果不挡他的时候，看起来外面他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照你的意思走，对不对？因为好快乐，就我要吃这个，我不要，我要吃那个，好，就一直给他，他好像很快乐，也没有，那他的里面其实没有发展，里面的发展就是大脑，他没有经过刺激，没有经过刺激，没有发展一个锚，好像船的锚，好像下到一个岸边的时候，他会停在那。那一个人缺少这个时候，进入青春期之后，青少年18岁之后，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活着，就进入忧郁。OK， 这是新的研究，所以告诉了我们一件新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台中的信徒非常的宝贵，因为新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听听看，学学看，练习看看，已经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你之后就会看到好多的书籍往这个方向在说，其实你不需要看书籍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透过分享就开始告诉我们的父母亲说，你觉得你挡住他好像不好意思，因为现在自由的年代他好像没有人权，可是呢，10岁以前不挡，你后面就不用再挡了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你不要妄想以为他10几岁以后你挡他会有用，知道吗？孩子们，你们几岁？12。你看他们现在比手语，那10几岁的孩子，你可以问他，请问爸爸妈妈说的话你听吗？他一定会停很久才回答你，因为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陷阱。他会冷冷的看着你，就耸一个肩这样。我们的孩子是这样训练出来的，因为他们其实知道你要什么答案，所以他们不会回答你，知道吗？那不代表他的里面是很 OK。他们里面其实很辛苦，澎湃汹涌，明天会介绍，所以他们的眼神都是斜斜的。你注意看，他们看人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看，又这样子看，这样子看，
这样子看。
他们很难直接的看着你，直接看着你的只有 baby， 因为他看到你是多么的可爱，你觉得他很可爱，他觉得你很可爱。孩子的视觉在六岁之前是放大三倍，所以他看到妈妈看到爸爸是这么大的一个熊宝宝，懂吗？然后他什么时候第一次改变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的视觉六岁到八岁第一次改变，第二次改变是在十三到十四岁连着改变。所以小一小二孩子会第一次出状况，再来一次的状况是国一跟国二跟国三这段时期，所有的视觉改变的时候，连接大脑，他告诉他为什么现实的世界是这样的恐怖，所以他第一次进入伤痛，就他很伤心。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哈，因为你们不是人。对不起，讲太快，你们是很认真的人。那么，就是说。那个过程我们自己忽略掉，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是因为我们劳动，我们大部分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劳动，就一直在劳动当中成长，所以这样子的人成长之后，他会盖住了所有情绪上面的发展。可是呢，说也奇妙，你们因为自己过得很辛苦，在那个年代就不忍心现在的孩子过苦日子，所以你们就尽量的不让他们劳动，有没有？大部分你尽量不让他劳动，所以剥夺了他整个视觉上透过大脑连接这一块的真实，所以现在孩子普遍往后延宕幼稚，听得懂吗？到二十岁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有没有发现？有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同意了，对不对？他整个延宕，延宕就是 delay， 整个往后延。比如说明明应该是十岁有的东西，他变成十几岁出来，十五岁应该有的东西他延到二十，二十岁有的他延到二十五，整个往后延。然后到后来你看到他明明是个人的样子，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是这样。你问他说，同学，你以后想做点什么吗？我还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，我在等我爸妈拜拜。我说啊，拜拜要去哪里？就是回去啊。我说为什么？这房子就是我的啊。整个延宕哦，延宕到这个地步哦，往后延哦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是你想象中你可以教他跟不教他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赶快定位，因为很多基本的东西错过了，没有下去。我们给他太多新的东西，我们给电话，给电脑，给玩具，然后给下午茶，给料理，给美食，我们给这些东西给孩子，深深的怕他在一起跑的时候就输掉了哈。所以我们给这么多物质的东西，全部是看得见的，你怎么让他可以连到等待跟苦痛呢？天方夜谭，他完全连不上他的生命跟这有关系。所以到第一次他经历人生的痛苦的时候，大概在二十几岁，他第一次发现人生这么辛苦的时候，他就不想活了。现在的人是这样的，这个风已经吹进了教会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受教育，他们直接看电脑可以学习，不是透过我们了。我们如果再不加油，长得再好一点，他根本不看我们一眼。经历苦痛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，人幼年要负轭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告诉孩子这件事情？从他听得懂你说话 baby 的时候，两岁三岁就告诉他，孩子，人生是苦难的，你要知道这是好的，你要一直告诉他，就像你一直跟他讲说啊，要去 Hello Kitty 吗一样的重要哈。如果你觉得 Hello Kitty 很重要，你就要告诉他 Hello Kitty 拿到之后人生还是很苦。那他就要连结，那他不懂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他其实不懂，可是他会懂，因为他的脑是自动发展的，他会连结。他一连结的时候，因为他有一个什么教育在里面，他就会连结说，诶，我爸爸妈妈以前有教过我。那他一连结他就上来了，跟隔壁那个不一样。隔壁那个说啊，那也安呢，那他已经说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你懂吗？是不一样的，那个路开出来是不一样的。 第四一点，要建立不知道。建立什么呢？是爸爸妈妈，你们如果有人用过电脑，会稍微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。电脑里面有一个档案，是你随时可以不要的，还是你开一个档案，那个叫档案。所谓档案就是你把一些相关的类似的资料都放在这个里面，叫做一个档案，它会帮你储存。那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有一块东西是隐藏的，也就是它是一个奥秘的地方。那这个是真理很早就教我们的，那这一块奥秘的地方其实就叫做不知道，我不懂，懂吗？就是不懂跟不知道。那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了解，有很多的苦痛我们不认识，那我们不用强强的去解释它。在孩子的面前，我们要勇敢常常的告诉孩子说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可以试试看，懂吗？你如果这样子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不需要什么都知道，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是不知道的。那这个东西就是当神的困境临到他，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档案夹，我们就很容易说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放在那边，以后就会知道了。这个故事来我们看一下，生命记29章，生命记29章29节，29章29节的生命记，29章29节，生命记，他说，隐秘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神的，唯有明显看得见的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。那请问你什么是看得见的？就是你平常的生活，你自己体会的见证。他说这一些是明显的事情，他说这些事情是永远属于我们的，没有人可以拿走，我们有记忆力，所以永远属于我们。可是他有一个目的哦，为什么让你还有记忆力呢？为什么这些事情不会拿走呢？是因为他叫我们去遵行一切的话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说不是你哦，他说是你跟你的孩子，我们跟我们的子孙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知道说，隐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，有一块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只能够练习的把我们知道的讲给他听。可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懂，比如说苦难我们有一些人并不懂，比如说神的救赎这件事情有一些我们并不懂，我们只知道神把他的牺牲跟爱给了我们，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恩典。可是他整个经纶里面所有的东西，我们很难透过语言去表达得很清楚。那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就其实要把它放在一边，那个是我们不知道。这样子当孩子问我们的时候说，那我的功课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主耶稣怎么样，你就要说阿哉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把它放到一边，不要用主耶稣恐吓他。你考成这样子，主耶稣不喜欢你。你们如果有人用过这样子的，好可怕，因为他会跟主耶稣连在一起。以后他功课没有考好，他就想到主不喜欢他。以后他遇到困境，他知道他没有资格来到前面求赦免。你懂吗？都是我们教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留，帮神留一条路给他们走。当他们人生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去，知道吗？那这边就是说，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明显的事，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孩子，那目的是要我们遵守他的话。你把这些只要做到，这么清楚的话做到，你就走在真理里面，不用想其他的方法。因为这个没有做到，你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，好不好？你做到了，我们明年就来讨论其他的方法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基础，我们才能够把那个船的锚定在一个地方继续的讨论。如果我们一直讨论方法，讨论不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真理要先抓住，隐秘的事情属于神。哪被公隐秘的事情，我不得不介绍你这一位姐妹，叫做玛利亚姐妹。早上有讲，有没有？她的孩子是谁？耶稣。玛利亚姐妹为什么会在千古历史当中神拣选了她，让她成为这个耶稣的母亲，非常之伟大。 这个女人一定有她特别的地方，她一定不是随随便便不懂得亲子教育就怀孕生耶稣，懂吗？一定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前辈。你看一下玛利亚，回想一下她的儿子在几岁的时候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。对，他去哪里？对，他回答他妈妈什么？哎，他妈妈找三天哦。哎，你们有找过吗？我那天听上次上课有一个妈妈说，她孩子在公园迷路了。这个妈妈说，我简直要发疯了。是真的啦，我们不能笑他，真的，你孩子不见你会发疯。可是呢，玛利亚还没有发疯之前，三天之后72个小时找到了耶稣，哦，等一下圣殿车椅，对吧？阿姨在底下冲啥？嗯，啊，然后他妈妈就说，你可知，圣经写哦，你不要以为玛利亚不是人哦。玛利亚说，你可知我找你的多么焦急，有没有？嘿，艺术透过今天的话语就是怎样，你哪在家，你听我找你找我，不然我这边发疯啊，一样的意思。结果他儿子就看着他就说，对，然后呢，你有读吗？玛利亚就把这句话放到心中，叫做我听不你怎样我意思吧，他放进去，他不放进去，这个玛利亚一定发疯的。哎，你找你的儿子找成这样，结果你儿子就说：“岂不知我以父事为念？”你一定转他耳朵嘛，吸进那里公开上一位，我找你找三天了，给我回家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吼、哦，你们很厉害骂人。玛利亚晃到心中说：“奥秘，奥秘，听不放进去。”玛利亚第二次出现的时候，在圣经里面是他的儿子第一次出来工作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一个地方把水变成酒，记不记得？迦拿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都说那是主行的第一件神迹。那我要把你们转回来，那个场景，一个母亲的心境在那边。玛利亚有去呢，那个 party 他有去，你们不要小看他，玛利亚哪里都去，跟你们一样的。电话一直追的，玛利亚也是，她是个母亲嘛，你们都当她不是人。好，玛利亚也去了，因为耶稣第一次出来工作，她觉得也蛮慎重，跟她一起去面谈啊等等的。结果呢，耶稣就在那边把那个水变成酒，你有注意读圣经哦，你们自己回去翻哦。结果那个酒没有的时候，玛利亚有说话呢，哦，就跟他说，哎，没酒啊，哦，就这样子，跟你们一样嘛，很鸡婆嘛，没救 啊耶稣难道不知道吗？已经出来工作了呢。然后耶稣就说什么，哦，好厉害，那句话更厉害，妇人，哦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结果玛利亚马上就跟仆人说，照他的话走，做照他的话走。为什么？哎，妈妈没有面子耶，那边有好多的仆人在那边服侍耶，他的妈妈只不过鸡婆跟他讲说救我啊，然后他就说讲了一句话，结果他的妈妈就说好，照他的意思这样子说，有没有？那个意思是什么？没有说，哎呀，我帮你工作你给我嫌安呢，给我妇人啊，好啊，你第一次工作你就安呢，以后还得了啊，翅膀都硬了。你们很厉害讲这个，对不对？翅膀都硬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翅膀就是会硬的，你们要认清这个事实，要调整过来。好，所以建立不知道要学玛利亚姐妹。玛利亚姐妹在早期的时候树立了榜样给我们看见，说她完全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做什么，但是她每一件事都放到里面，因为她不懂，她放进去。所以这个告诉了我们，隐秘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不用强强去解释他。今天孩子问我们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只要把我们知道的告诉他，而且要反复的告诉他，就是第五个。我们来看那一段圣经，它记录在出埃及记的第10章第1节。 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一节，什么是我们明显而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每一天反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的孩子。说来你们也会觉得啊，一直讲这个就有用吗？你就是行在真理里面。第一节他说神就对摩西这样说说说说说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二节他说你要将我做的事情和他们中间的神迹怎么样，第二节最后传于你的儿子跟你的子孙的耳中，好叫他们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如果你有这个印象之后，若干年之后我们看一下士师记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哦，到了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，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节，这边已经过了好多代了，好多的世代过去了。第十节他说什么，那个世代的人怎么怎么怎么，然后中间说不知道神，也不知道神为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。有没有看到刚刚神说我今天之所以让你看见这些，是要你告诉你的子，告诉你的孙，让他们认识我。结果几个世代过后到这边，他们不知道神，也不认识神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就反问我们的爸爸妈妈，重新定位，你每天跟孩子讲多少话？我现在先不追究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每一次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是从哪里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论是不是第一个人信主，你一定有一个源头，你家族的源头，你一定要非常的认识，把那个当年神带着他们离开埃及的这样伟大的事情告诉你的孩子。也就是说你的阿公你的阿嬷你的谁都不管，当年这些你的长辈你的父母阿公阿嬷阿祖，他们怎么样接触到神的，神怎么引他们走的，从你的嘴中要告诉你的孩子，这样是走在真理里面，而且是反复的说，不是说一次，是常常说。你常常说，你一走到神的里面的时候，神就要在里面跟我们一起工作。这个是我们的信心。所有的话语你不论学多少都是用信心去接受，包括你的亲子，包括你教养孩子，你都要用信心去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这是他赏给我们的，你懂我意思了吗？在诗篇那边他说这是他的产业，他赏给我们的，这是神的东西耶，他赏给我们耶。赏给我们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你会得到奖品？表现得很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看见我们这么的好，这么的追求他，他赏给我们孩子当做礼物。结果你只有在他 baby 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礼物，过几年就不太想要这个礼物，就告诉他我不如不生你算了，怎么会养你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有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告诉我说，早知道他有今天，我当年就怎么怎么怎么，有没有？好勇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要想说，诶，明明是礼物，奈本哦，对不对？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怎么差这么多？不行哦，不能没有良心，因为神看见我们这么好，所以他说，我赏给你，当成奖赏，把我的产业分给你。他给了我们孩子，那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有 baby 会长大的，可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的回应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以去学习，我们可以去讨论，有这么多的人会一起讨论，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讨论回到真理里面，是不是我对神的信心失落了，是不是我已经被这个媒体被这个现代社会的东西干扰太多了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了，有没有？所以现在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练习这五件事情，我们明年可以讨论这五件事情，相信去执行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什么，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见证，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继续的谈下去。这是第二节课，愿主耶稣带领我们，也帮助我们这么愿意谦卑学习的心。那我们一起要来做最后一次的祷告，在祷告当中